弟兄姐妹，又到了我们与神相交、圣徒相通的时间了。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继续查考第二章的第一节。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我们已用了几次来思想这一节圣经，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这些圣经有一个基本的要义贯穿整本圣经的始终，那就是神不希望他的儿女犯罪。所以这需要我们对罪有一更深层次的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何为不犯罪，如何讨神喜悦，才能真正进入神的旨意。我们上一次已经谈到了罪有一个很重要的本质，就是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抵挡，去自觉的去忤逆另一位有自由意志者。当我们抵挡人的时候，我们说就得罪了人，这就是我们人本主义唯物论无神论当中所强调的一个罪的基本的含义。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当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抵挡神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属灵犯罪。何为属灵犯罪？实际上就是关乎人和神之间关系的，当人神关系破坏了，这才是圣经所启示的最基本的罪。所以这样看来，唯物论者、无神论者也都是罪人，而且是很严重的罪人，因为他们连神的基本的存在都不相信，更谈不上合神旨意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对罪有更深层次的另外的一些反思。我们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原文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个罪的这个字眼都有一个基本的含义，那就是没有打中目标，没有射箭，没有射中靶心。那么这个含义更加宽泛的，更加这个通用的一个解释，那就是没有达到标准。当我们说一个产品没有达到标准的时候，那是什么产品？那是废品，那是残品啊！所以我们常常就要把它丢弃。我们说人作为一个被造物，也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基本的品位，那是造物者设计人的这样的创造者给我们设定的，而不是我们自己想怎么定就怎么定的。正如现在的所谓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和人本主义者认为人的标准由自己来定，这是错误的，我们不接受这种观念。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有一个标准，我们应该活出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不是我们定的，是造物主天父给我们定的，所以我们要努力活出这样的标准，这才是一个义的生活，一个无罪的生活，一个有意义的生活。这是关于罪的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当我们明白这个含义的时候，我们就主动的抛弃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一个罪的一个念头。同时我们也甚至不完全接受康德所谓的什么是自由呢？自由就是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应该进入更高的境界，所谓自由是完成神对我们设定，能够活出神心意当中的这样一个旨意，这才是人本分上的自由，人本质上的自由。因为人是一个被造者，没有绝对的自由。那么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继续思考罪的更深层的一个含义。当我们思考希腊文关于罪这个词的更深层的含义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没有打中靶心这个含义的基础之下，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含义，那就是一个部分脱离了整体的一个状态。当一个部分脱离整体的一个状态的时候，这个部分是很难完成一个整体需要整体协作所产生的一个功能的。比如说一只手，如果它截肢了，如果它被压断了，它很难完成手的基本的功能。所以它作为一个解剖学意义上手，它还有意义，它依然有骨骼、有肌肉、有神经，但是它作为一个生命的功能意义上的这样的一个手已经没有意义了，已经死去了。那么它不可能再绘画，也不可能再书写，也不可能完成更加非常精巧的这样工作了。所以它因为它脱离了我们的整体，当一个人脱离了整体的时候，他是不大可能完成一个需要整体协作所出现的一个角色、一个功能、一个本分了。这又再有一些比喻，就好像一个球赛，你无论你的球艺多么好，你不可能单独的完成一个大戏，你不可能离开一个强大的演员阵容，无论你演技多好，你也不可能演出一个独角的戏。所以我们个人主义，我们在现有的一个自由主义流行、个人主义畅行的这么一个时代， 我们常常是强调个人要做出一些什么样的伟大的一个工作，那实际上错误的，因为个人离不开社会，离不开整体。那么神根据神的启示，这个整体首先是跟神的合一的整体，那就是你中有我，中有你。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圣经上形容到一个程度，就是一个一体的关系。那么耶稣是头，我们是身体，这样的一个奇特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一个合一的整体。那么我神还用其他的词来形容我们跟神的关系，那就是一家，那就是一个身体啊，那就是夫妻啊，那就是啊互为肢体等等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从这里边就发现了，原来这个层次才是我们达不到标准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正因为我们脱离了跟神的关系和圣徒之间美好的合一的关系，我们就不大可能活出一个意义的生活，不大可能完成我们应该完成的标准。就好像手脱离了一个有机的身体以后，它不大可能因为手自愿，我说我想绘画出啊非常美好的图画，你是画不出来的，因为单凭手是不可能啊单独完成这个功能的。所以这也解释了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高言大志，有很大的雄心和抱负，好像听起来非常的啊这种美好高尚，但是他完不成，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命跟神的关系不够，他的圣徒之间的合一的关系也不够。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案例啊，非常美好的理想，但是最后做出来完完全全是草木合节的工程啊。这是我们应该从这节圣经当中吸取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啊一个真谛给我们的教训。那么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进入了啊一个很重要的灵异的出来的一个思考。那么神为什么要启示这些？当然是让我们明白何为罪，所以就让我们明白是非，明白真假。当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以后，我们就更加深入的去领悟到神的爱。神的爱呼召我们要回到和他的合一关系，神的爱呼召我们要回到他的机体当中，也就是他的圣徒当中，彼此要建立成一个互为肢体的关系。神的爱也真正呼召我们的灵出来，真正脱离了小我，进入与圣灵的美好的交通状态。你恍然大悟了吗？你如梦初醒了吗？你是不是生活在一个个人主义状态，一个属灵的个人主义状态呢？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告诉你，你还不能完全脱离罪的状态。你只有进入神的集体，神的家，完完全全进入合一，你才能真正的啊活出一个无罪的生活。我们感谢赞助有这样美好的启示，那么我们就要活出神采。活出神采，我们首先我们立定心志，不过一个没有标准的人，不做一个按照自己的所谓的自由意志给自己定标准的人。我们的标准一定要回到神造人的基本旨意当中，同时我们也不要活在一个孤绝的状态，一个哪怕是一个属灵的个人主义的状态。我们应该回到一个与神和好、圣徒相通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当中，我们才真正能达到神为我们设计的美好的标准。所以我们看到有许多的许多的人，他还处于一种属灵个人主义的时候，我们也要教导他，我们也要点醒他，有这样的真谛要需要他去明白，需要他遵守。那么当我们进入处境关联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个人主义昌盛啊、自由主义流行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大潮里边，我们需要反省，我们需要归正，我们需要回到神的旨意，回到一个与神合一的状态，与圣徒合一的状态当中。这正是这个时代这段圣经向我们发出的非常强烈的真理的信心。那最后我们要思考我们如何活出精义来。那么这个精义是什么呢？这个精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标准的生活，要有一个品位的生活。这个品位谁来定？不是我们来定，是你来定吗？是你自觉来定吗？用你的自由意志来定吗？用你的智慧来定吗？不是这样，完完全全是神的心意来定。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标准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因为它来自于神，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因为神的话就是真实，就是真谛，就是真理啊！这个标准也是非常美好崇高的，因为它是从神而出，所以它是真实的啊，它是具体的，它是客观的，它是美好的，它不是主观的，不是随意的，不是个性化的啊，不是啊，这个虚无缥缈，不是这样的，它是真的。那么接下来我要问大家，你是不是在一个真正的合一的状态当中呢？ 你的旁边的圣徒是谁呢？互为肢体的人是在哪里呢？那么你跟神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你如果没有跟神进入一个真实的活泼的相交的关系，你又如何能完成你那些高言大志，你那些雄心抱负呢？你怎么能过一个不是一个不犯罪的生活？你怎么能过一个义的生活呢？那可能吗？